那弟兄姊妹平安。那今天来到这里，我刚才看到黄教授坐在我们中间，我一下就感觉到好像回到我当初 PhD 答辩的时候，因为今天就相当于黄教授就又是我的指导教授坐在这里。但是和当时 PhD 答辩不同，我今天激动是胜过了当时的紧张，因为我知道我今天在这里所做的其实是为了那永恒，为了那不灭的，为了那在天上的。感谢主。那这一晃，上回在殿中和大家一起聚会已经是半年前了，因为半年没有在这里见到大家。那有很多弟兄姐妹看到我，他们就很有爱心对我说，立强弟兄你瘦了。但我知道他们是用爱心，但是没有说诚实话。那这半年我都在干什么呢？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这半年我们在 Chapel Hill 那边成立了一个小小的教会。那我们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在那边的教会有一些服事。那在这段的服事中呢，我也有很多一些得着，特别我觉得这个经文我就很想和大家分享分享今天的信息，就是基督的身子。那个 remote control 什么带着？那是哥林多前书，我不知道大家能看到吗？如果能看到的话，12章12节到27节，我们大家可以来一起来读一下，比较长。甚至是这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子，隐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但如今肢子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你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单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子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那好，那我想大家可能对这个经文都很了解，这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中的一段。那哥林多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我想大家也都清楚，哥林多教会是一个问题不断的教会。哥林多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那在那里受了他们就是教会初代教会在那边建立的时候就受到各种当时的思想的影响。那教会之间，教会的外部就有很多各种的压力，同时教会的内部一样，大家也会为着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恩赐有一些的争执，所以保罗就写了这样一封书信给哥林多教会，以此勉励那边的弟兄和姐妹。2000多年过去了，我们现在的时候对比当初初代教会，其实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一点都不比那时少。我们现在可能不会再受到肢体上的压迫、肢体上的破坏，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来自外界文化的冲击远比那个时候还厉害。 我们现在讲究的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我们已经把这，我们把我们圣经中很多美好的东西已经拿去，因为和现在的文化不符。在教会中我们也有很多的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声音，所以保罗这封书信真是不单写给当时哥林多教会的，其实他也是真真切切写给我们现在的每一个人。那我们在开始讲道前，我们想为大家做一个祷告，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谢谢你，主啊，这是你留给我们这篇宝贵的话语，主啊，让我们知道，主啊，这是我们的教会，这是你的身体，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是你的肢体，主啊，让我们学习如何彼此相爱，彼此建立，主啊，在你的话语上我们有得着，我们知道，让我们知道怎样才能作为你的出口，怎样才会能作为你光明的祭司。感谢你，以上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那我们刚才讲了一下大概的背景，我想我们就看看经文的，我们今天要查好的讲到的大纲。那我们讲到的大纲我就分了四个部分给大家听，首先看看什么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子，然后我们看看在身子中的肢体，肢体有什么样的差异，如何在差异中合一，还有最后一部分就是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那在这里我们先看看什么是基督的身子。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这么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这句话读起来其实有一点点的绕口，在这里要真正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就必须得知道在这里保罗所指基督的身子是什么。那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有这样一句话，就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子，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在这个经文中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了解到保罗所说的基督的身子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其实在圣经中有很多比喻比喻我们的教会，有神的殿，有神的家，还有心腹，还有羊圈，还有灯台。但是我自己觉得啊，基督的身子，用身子的这个比喻就是非常的形象，非常的贴切。那如果我们知道保罗所说基督的身子就是教会的话，这句话这样读可能就更好理解了。教会是基督的身子，所以身体虽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体，那么教会也是这样。所以保罗很明显他就是用我们的身体肢体的关系来比喻这样一个教会。那保罗这么做把教会比作基督身体有什么样的一个用意呢？刚才我们知道当时哥林多教会的背景，教会里有一些的问题，所以保罗才写了这封书信。所以保罗其实用身体来比教会有一个很大的用意，就是强调了一个合一。首先是强调教会与基督的合一，如果我们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谁是头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他强调了耶稣基督教会与基督的合一。那现在的科技非常的发达，我们知道我们在医学上我们已经可以移植很多器官啊，然后现在甚至连心脏都可以替换，对吗？所以假如比方我站在这里，李强弟兄，我换了器官，换了心，换了肺，你们见到我还会亲切地称我立强弟兄，对吧？肯定是这样啊。但是有一天如果说我换了头呢，身体没有变，我想你们就不敢出口了，不敢再叫我立强弟兄了，因为头才是一个身体的标志，对吗？头所属才是他是什么，所以他强调了身体。虽然这保罗一种教用身体来描述教会，它潜在的意思也非常强调这个头的作用。如果我们的身体属于哪一个头，我们就才是真正的意义上属于耶稣基督。那同样在这里保罗除了强调身体和基督的关系，也强调我们每个基督徒和每个基督徒之间的合一，就叫肢体的合一。所以保罗从这两个方面都在强调合一。那肢体的合一就很容易很形象了，我们每个人身上有不同的器官，各种各样的器官， 没有一个器官能单独生存，对吗？我们 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像身体一样，我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一个器官彼此协调，彼此协助，所以我们才成为一个健康的人。这就是保罗所比喻的，它里面有两个合一的含义。保罗在后面经文又讲了，再次强调了这个合一性。他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他又再次强调这个合一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合一是因为我们隐于一位圣灵，成了一个身体。所以在现在的社会中，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社会中有各种各样的教会，有各种各样的教派，我们肢体的数量多得不可胜数，我们有地方教会，有宗派，也不可胜数。但其实我们真正的身体只有一个，是合一的，我们都是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同归一位天父。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这一点。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教会，不同的教派，甚至有不同的一些理念的差异，但是根本上我们都是一个身体，因为我们一信一主一喜一灵。那这里就有很多弟兄姐妹就有一个问题，教会如果讲到合一，最容易合一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思想都一样，我们的看法都一致，我们就合一了。有时候我想我们都面临，不管在生活、工作、学习，还是在教会的服事中，我们都面临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觉得他为什么跟我想的不一样，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真麻烦，我要是我们都这样想就好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肢体却又各不相同？这里就讲到肢体的差异。保罗接着就说，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仿佛神给我们造了一个难题，要是我们大家都一样就好了，那自然而然就合一了。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肢体？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差异？其实有一点，就是差异是可以互补的。这个保罗在这里用身体描述了一个合一，描述教会。我能想到另外一个最切切的比喻，我自己能想到的就是这样一幅图画，一个交响乐团要吹出一个宏大的乐章，肯定需要不同的乐器，对吗？因为每个乐器都有自己不同的声音，每个乐器都有自己的特点，这样才能吹出一个交响乐章。就是因为他们声音可以互补，才能显出一个宏大的声音来。一样的，因为教会需要一个强大的教会的话，需要肢体之间不同的差异，是需要这样差异的互补，所以这种不同才能造成，才能给我们这样一个互补。所以下面又紧接着这样一句话，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我们也可以想想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教会，如果每个人都是站讲台，每个人都有教导的恩赐，那我们上完主日学之后，大家肯定会饿肚子，对吗？我们必须有服侍饭菜的弟兄姐妹，有清扫的弟兄姐妹，还有 set up 这些音响设备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差异，差异的互补才能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其实这个差异是神的一个恩典，是神的一个恩赐。十八节这么说，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肢体的不同，肢体的安排是有神的主权，有神的美意。我们彼此的不同其实是神的安排，我们各样的恩赐也是神量身按我们个人所加给我们的。肢体的差异其实就是让我们彼此需要，彼此连接。这里我想到我当时刚来美国的时候，来到北卡，我对北卡的第一印象，大家可能也都是这样，哇，这边树好多啊，真是全都是树，我觉得很美，这个森林很漂亮很美。然后想想我们家乡是在西部，以前也很美，后来大家知道森林砍伐破坏很厉害，山都成了秃山，但现在后来我们又意识到了，对吧？我们就开始补救，我们就开始种植，大面积造林。那除了人灾还不够，我们就用飞机撒种，对吧？飞机播种造林，也初见了成效，也 一片一片的绿化也挺不错的，成片成片的森林就这样建立起来了。但是相比美国的森林，它有一点不同，一旦遇到当时遇到了一些灾害的时候，一旦遇到病虫害，遇到干旱，季节稍微不如意的时候，森林，人造森林就成片成片的死亡，成片成片的死亡。人类一刚开始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才了解到和自然森林有不同。我们美国这样自然形成的森林，我们仔细看的话，它各种各样的树木，它有高有矮，有不同的植被，小到草和那些真菌类植物、蕨子类，大到树木，还有一些灌木。我们人造森林非常单一，很快也很壮观造起来，但是它就经受不了一点点的挫折，经受不了一点的危害，他们要跌倒一起跌倒，真的。为什么？他们是一样的，他们的缺点也是一样的，他们优点是相同，缺点也一样，所以一跌倒一起跌倒。那是这自然的森林，他们有相互的互补，他们可以相互遏制病虫的延续，这个蔓延。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和不健康肢体的区别。所以我们也看到神的美意在这里，是不是要叫我们相互帮助，共同成长，不会在一件事上大家一起跌倒。所以这就是区别，在差异中是有这样的差异。还有一点，从这里面还可以看到一点，这样的差异其实是什么？神的主权，我们没有选择的权利。有时候我们会有不满，我觉得为什么他这么想，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我不想跟他们在一起了，我走了，我离开这里，我重新找。其实我没有这样选择肢体的权利，因为这肢体是神安排的。同样我们更没有批评肢体的权利，因为那个肢体也是神安排的。所以这是这样一点。那这里就说我们在差异中怎么才能合一呢？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差异，在差异中是可以合一。我们看看下面是经文这么说，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这么多的肢体，我们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身体是一个。如果我们不从肢体和肢体的比较，不去看肢体的不同，我们由整体来看这个肢体的话，就可以容易做到合一。同样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同属一个身体，连于元首基督，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就容易合一。那这幅图其实是我和我太太结婚的时候的一张别人帮我们照的。那当时结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牧师为我们证婚的一个牧师，他就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你们两个人结婚前你们是两个人，结婚后你们就成了一个人。那两个小祷告那个雕塑，它是两个拼在一起的，一男一女。那神说那个牧师就这样说，说你们结婚前呢，可以把眼睛盯在对方的身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看看他的不同，可以挑挑刺儿，这个是对的，结婚前是应该这么做的，要选对人嘛，对吗？但是结婚后两个人就应该把眼睛定睛在神的身上。很多的时候我们错了，就是错在我们不论何时我们都把眼睛定在对方的身上，看不同，看差异，这样就会造成很多的争吵。那前两天其实是我们两个人结婚三周年，我们时间不长，但是我们在这三年中，我们生活中有很多曲折和坎坷，但是我们在感情上我们两个人都很开心，因为我们把眼睛定睛在神上，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有共同的目标，我们有一致的看法，我们有一致的方向。我们在性格上或许有不同，在观点上有差异，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做到合一，这是我学到的一点。那这里面我觉得强调合一，我们在差异中如何寻找这样的合一，有三个不要做的事情。有一个就是肢体之间不要相互的攀比。那格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五节到十六节就有这样一句话，我们刚读过，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 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这样很明显，脚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耳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他们有一种肢体之际在比较他们的差异和不同。这种比较很容易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比出了一种不满，比出了一种自卑，他觉得我做不到，我不行，你们能，你们行，你们去，我不愿跟你们在一起，有这样的看法。还有一种就是不满，我跟你们都不一样，我们观点不同，我离开这里。那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很重要的一点，其实他属乎身子的这个事实是不会改变的，不会因为不满，不会因为觉得自卑就要脱离身体，这是不对，对吗？这时候我想起我当时在国内的时候，我还在学校参加那边的学生团契，我们有一首歌叫《你是唯一》，我们在这边好像没有怎么听过。那首歌的歌词它是这样说的：世界有你会更美好，没有人能像你，在神的眼中你是宝贝，在世上你就是唯一。这首歌是我们每次都会唱去欢迎新朋友的一首歌，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一个学生团契，那很多博士研究生新来的朋友可不都是学生，他有很多可能就没有上过什么学，周边村子里的都有。那我们就为了让他们能不要有这种自卑感，不要有这个差异感，我们就会唱这样一首歌，让新的肢体有一种归属感，不要比较，就唱这首歌。因为每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唯一，每个人，神造每个人都是有他的目的，都是有用意的。那说到这里，我又想起来这样一个人，我想大家可能都认识这个人，可能看过，这个人叫 Nick， 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天生就有缺陷，你看他长的肢体四肢都没有，没有胳膊没有腿，他这种形象甚至连他的父母和家人都很难以接受。他全身能动的就是那两个小脚趾，但是正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拿到过双学位，他会骑马，可以冲浪，会游泳，他遍访过世界30几个国家，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演讲家。其实他也是一个基督徒，还是个非常有名的布道家，因为他的势力激励了很多人，也让很多人因着他的势力愿意相信和接受主。这个人他没有手，没有肩膀，没有手，但他却会拥抱，他可以用头和他的肢体来拥抱别人，给别人以安慰。他有这样一句话，我们可以看到是英文，翻译成中文就是说，神可以用我这样一个没有手脚的人成为他的器皿，成为他的工具。那我们这些人，如果我们有一个愿意被神使用的心，我们就一样可以被神大大的使用。所以就说我们其实没有资格说这样一个放弃的话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如果你愿意的话，都可以被神大大的使用和祝福，在神的事工中没有区别。那还有一个经文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下面还有一种比较会比出什么呢？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这就是另外一种比较了。刚才比较的是不满和自卑，这就比出了一种骄傲和自大，肢体之间比较很容易又出现这种情况，也是一种破坏。那时候我想想，大家可能都知道那个扁条体，那个时候在我小的时候，我们在国内的时候还很流行啊，非常流行切扁条体这个手术。我想大家可能也知道，因为那个时候觉得身体小孩这个身体弱，老生病，就是他扁条体老发炎，扁条体发炎他就生病，所以这个扁条体非常烦，就把它切掉，它不发炎，它就不会感冒，不会发烧了。那我想大家现在已经知道了，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儿。这看似最没有用，看似造成身体有缺陷，导致身体生病的扁条体，其实是人免疫系统的第一道防线，对吗？它发炎其实是因为你生病了。神在人我们身上所造的这些肢体，没有一个是多余的。 没有一个是我们想象的是可以不需要的。同样在神的事工中，在我们的教会的大家庭中，也是没有一个肢体是不需要的，没有一个肢体是可以被轻看的。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工，不管是台上台下，人前人后的，没有一个不是被神所纪念的。神纪念我们每个人的事工。那除了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不要指手画脚。指手画脚其实这本应该是头的功效，对吗？但是我们有时候就代替了耶稣基督做了这样的事情。我们觉得我的道理是对的，你应该按我的来，或者你为什么不按我的看法去行，你为什么没有我这样的意向。我们经常会有这样一些想法，就是指手画脚。指手画脚造成的一个危害，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就是肢体的一种不协调，肢体间不协调了。那我以前小时候啊，坐车的时候会晕车，啊，大家可能都感受过，特别是坐在颠簸的路上会晕车。为什么晕车？怎么回事呢？那我们身体有四肢，我们耳道内还有一个平衡器，对吗？在小耳，它掌管，它知道身体是如何运作的。那我们视觉，我们还在观察。那当我们坐在一个颠簸的车里的时候，我们的眼睛看着窗外飞快移动的物体，我们的眼睛就判断我们一定在飞快的前进，没错。那这个时候我的肢体，我的脚和我的脚就说，不对，我没动，我没跑，你说错了，没有跑。然后耳道那个平衡器就说，你们都不对，我感觉你们是在上下颠簸，是上下在运动，你们也都不对。那这三个就把各自的信息就发给大脑，发给我们的头，他们谁都扯不过谁。那导致的一个判断结果是什么？头晕，头疼，然后呕吐就下一步了。大脑就判断你们食物中毒了，吐吧，清洁你们自己。一样的，教会中如果我们出现了肢体不协调，每个人各执己见的时候，最后伤害的就是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头。一样，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不要指手画脚。还有一点，不要品头论足，这个伤害其实非常大。有时候我们不注意，因为觉得我没有做什么实际的事情，但其实这个伤害是隐性的，可能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它的杀伤力是非常的强。那我们首先，它就好像大家不在一个肢体上。你品头论足，我觉得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的身体和肢体，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不可能对我们的左手说右手的坏话，右手说左手的话，很少，因为我们是一个肢体。那如果品头论足，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那非常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约伯的朋友。那这就是一个品头论足一个典型。他们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朋友，按道理他们都是肢体的关系，他们也都是敬拜神、亲近神。那在约伯患难的时候，他们朋友来给他们所谓的安慰，其实是变成了他们觉得是神对约伯的一种管教，对约伯的伤害更大。但还好约伯是个信心非常强的人，要一般人在这种伤害下，我觉得要么离弃神，要么就彻底的自暴自弃了。其实他们面对着这样的一种伤害啊，其实沉默不言啊，反而更有智慧。有时候我们看到对方的缺点的时候，一个真正的肢体关系，如果我们看到对方，看到其他肢体有缺点的时候，我们应该，如果是真的肢体关系，其实应该首先想到的是如何的弥补，而不是想如何的批评，甚至都不是想到如何去教导对方，首先应该想到如何的弥补。除非遇到真正真理上的绝对真理上的问题， 我们才需要有一些探讨。在其他一些细枝末节的不同啊，其实我们都完全可以用爱去包容和接纳，这就是一个肢体的关系。我想我们把我们想做一个肢体的话，我们很容易去理解这一点。如果我们左手犯了事儿，我们右手不会对左手说什么，因为我们是一个肢体，我们最重要的想到是如何弥补这样的错。这是几个不要。那反过来我们还有几点要做的，很重要的就是要彼此相爱。那圣经上就这样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彼此相爱是神的一个命令，这是神教导我们的，是神给我们一个命令，我们是要遵守。其实当我们遵守这样的命令的时候，我们肢体的彼此相爱会生出很多感人和温馨的见证的。教会一个正常的肢体，一个健康的肢体，也会因着这样的见证吸引很多很多的人来到我们的教会。所以彼此相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可以吸引很多人来到这里。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情同手足，我们知道什么样的感情是最深的，什么样的爱是最真切的，就是手足之间的爱，肢体之间的爱，手足的爱才是真真切切的爱。所以我们会用情同手足这句话来说。其实想想我们自己啊，牙齿是不是还有咬舌头的时候，对肢体来说牙齿还有咬舌头的时候，那肢体的爱其实就是可以遮掩一切的过犯。当我们牙齿咬舌头的时候，我们肯定舌头不会想着怎么去报复这个牙齿，对吗？首先报复不了，其次我们也不可能去想到这个事情，因为是肢体，肢体是用爱去包容，所以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圣经上怎么讲呢？是爱可以遮掩一切的过犯，就这么说，就是这个意思，爱可以遮掩一切的过犯。除了相互彼此相爱，还有一点是要彼此相顾。我们现在社会中很流行这样一个观点，我已经写出来了，就是各家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是我们现代人非常强调的，很喜欢这一点，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特别在现在这个后现代，我们都强调的人文主义，我们强调的自由个人的主义，只要我不伤害别人，或者我不需要关怀别人，我只要不伤害别人就可以，我不要做对他有害的事就可以了，我为什么要去管他的事情。这是现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文化的冲击。对，但是看看我们圣经上是如何说的，保罗是如何说的，用肢体的观点是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那哥林多前书12:23-25怎么说呢？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这是圣经中真正的真理，这是圣经中的教导，这才是我们应该学习。其实这个形象，这个比喻非常的形象。我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姐妹弟兄在抱怨着出门很慢，为什么要化妆，化妆是为什么？我们如果眼睛不大，我们就喜欢画眼线把它画得大一点，如果我们脸上有痘痘呢，我们就多擦点粉把它掩盖下去，对吗？会这样。那我们还会穿高跟鞋显得高一些，就各种各样，就是为了什么？刚才我们说的，让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加上体面。我们对我们的肢体是如此，但是我们在教会的生活，我们在我们周边的生活中，是不是也能做到这一点？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教会中，或者在其他工作或者周围朋友中，那些软弱的、不成功的、身份比较卑微的肢体上，你是否，我们是否愿意也给他加上体面？很难，因为我们没有把它看成肢体。那这时候我就想到当时的一个例子，我觉得2年前还是3年前，我记不清了。当时我们
有一个大家都很爱说到的一个人物，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很美好的见证。我们经常说就是林书豪，对吗？还是一个非常谦卑的基督徒。他成名以后，然后我们就花了很多的篇幅啊，或者很他的曝光率就越来越高。我们很喜欢把林书豪拿出来做一些见证和分享，没有错。但是林书豪之前他是不是一个很虔诚基督徒呢？他也是。他现在是不是一个很虔诚基督徒呢？他也是。但是我们就很少再提到他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只喜欢高大上的东西。我们人就是这样，喜欢高大上，不喜欢矮穷矬的东西，是吧？是这样。所以当林书豪就这样一个例子，我们自然而然都愿意亲近这样的人。但面对其他卑微弱小的肢体，我们就愿意，就不太愿意避开他或远离他。这就是我们人的一个罪性。圣经上确实比喻的很形象，真正的肢体是我们愿意给那些不体面的越发加给他们体面，那反而那些已经体面的却不需要这样的装饰了。这是一个真正的肢体的关系。这样做的一个原因就是要避免身上分门别类。一个健康的身体是不会有这样分门别类的排异的反应，对吗？如果有排异反应，肯定这个人不健康。我们人其实是确实有各种各样的罪性。人有很大的一个罪性，就是我们人都愿意，我们很愿意跟自己看法相同、年纪相仿、观点相同、爱好相同，是吧？甚至一些性格相近的人在一起，这是自然而然，因为我们最近我们就愿意这样。那有时候我们看看，其实我自己就是这样。我吃饭的时候就是喜欢跟我认识、我比较熟、谈得来的人坐在一起，那些谈不来的人就算了，就不要跟他浪费时间。就人自然而然就会这样罪性。是的，我们人是有这样的罪性。这样会造成的一个非常大的一点就是分门别类，出现圣经上说过最神不喜悦的一件事就是结党。因为我们和一些人时间相处的太久了，自然而然就会结党，这就是一个问题。那我们就像圣经上所说，我们却需要打破这样的一个出口，和不同的人，跟我们观点不同的人，甚至我们觉得比我们不如的，或者我们看他不俊美的，这些卑微的人，和他们都在一起，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样才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健康的身体是不需要结党，不能出现结党，是不能出现这样排异的反应的，这样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的大，我们都知道。那这样有这样一个生物啊，我想大家可能看到过，电视上也演过，叫帝王企鹅。这是生活在南极的一种企鹅。它为什么叫帝王企鹅？它非常大，它跟人差不多高，好像一米六还是一米五，很高很大的一种企鹅。南极的生活环境大家应该知道，很严酷，对吧？很冷，零下三四十度是正常的，正常零下三四十度，零下七八十度的寒风也会经常出现。在这种条件下，这种状态下如何的生存？对这种一种生物如何生存？你看他们就会抱成团儿，在大风来临的时候啊，他们就会抱成一个团。那肢体比较健壮的、强壮的那些就会在团的外围，那把那些弱小的，特别是小孩啊或者生病的那些软弱，我们所说的这些软弱的。现在就像软弱的这些肢体呢，就包在内团。那暴风来临的时候呢，就不会伤害到他们。那同样外团的这些健康的，他也承受不了太久，所以他们会一圈一圈换班的，很聪明。所以这个种族啊，他们就像这样一个整体来延续下去。他们单独是没法生存的，在那样严酷的环境下，那就需要这样强壮的、成长成年的去包容、去关心保护弱小的，这样一个种族就这样繁衍了下来。动物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知道。那我们人，我们其实很明事理的， 我们其实应该也了解，真正的一个健康，我们教会要壮大要成长，也需要有这样的一种精神，我们可以在不体面的那些肢体上加给他们体面。这里我又想到，我们知道我们这里面有学生的教会，那当初我是以前在 UNC 那边毕业，然后在 UNC 那边参加 UNC 的教会，UNC 那个学生团契。那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那个团契，学生团契人非常少，五个人吧，我记得最少的时候，只有五个人团契，四个人是慕道友，包括我，四个人说错了，四个人是基督徒，包括我，那还有一个是铁杆慕道友，一共五个人。那铁杆慕道友他就是。他喜欢这种气氛，喜欢反正有饭吃嘛，然后就五个人这样一个小小的团体，在我们教会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弱小的肢体，非常的弱小，跟那个小企鹅差不多。那很感谢神，就是我们的教会其实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看到肢体的这样的弱小需要，就有一些家庭就主动的站出来，他们可以离开自己舒适的小组，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家庭的小组是很舒服的，因为都有固定的工作，固定的 professional 的环境，对吗？学生的小组是很辛苦的，学生事儿特别多，对吗？人少，教会又小，团契又小，事情还多，你得接飞机呀，你得给他们带他们买菜啊，迎新，你给他们安排住所啊，你周间还要买菜，哇，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些肢体，他们看到弱小的肢体就愿意来帮助，愿意来保护他们。所以我也想到，大家也现在知道 UNC 团契呢，很快很快这几年已经50多人了。那第二个团契也是一样，我知道也有很多家庭在帮助，因为知道学生需要帮助，学生就像那个弱小的肢体需要这样的关怀。那作为一个整体教会有这样的看见，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除了这一点彼此相顾，还有一点也很重要，要彼此劝勉。实际上这样讲，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我们弟兄姐妹除了帮补，除了相爱，还有一点要彼此的劝勉。其实彼此劝勉想想好像比前面两个要容易啊，其实彼此劝勉其实非常的难。我觉得首先你要能虚心受人劝勉，我们挺难的，因为罪的本性是什么？罪的本性就是自我做主嘛。我们人有原罪，原罪就是不想让神管嘛，我们自我做主，这个罪就是本性一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每个人都不喜欢听别人的教诲，不喜欢听别人教导，除非教授说你不听我你毕不了业，其他情况下我们很难，我们不愿意。但其实小孩子，我们看小孩子呢，他必须要接受教导，对吗？要接受指引、教导、批评，一直一直这样，他才能成长，才能变成一个成熟的人。那我同样，我们这些成人，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属灵已经啊有很高、很深的属灵的，已经很长时间的。有很深的生命了，是不是不需要呢？其实我们也需要彼此的劝勉，要受别人的劝勉，因为我们每个人刚像说都是互补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盲点的，所以我们才有两个眼睛。肢体共为什么两个眼睛呢？我们每一个眼睛有盲点。下面一会儿结束了，你们可以做一个实验，你让邻座的人拿一个笔，你把它，你闭上一只眼睛，你看你能不能拿那个笔插到那个鼻孔里，你插进去插不进去先不告诉你，然后睁开两只眼睛你再试一次。那就是每个人都是有盲点，所以我们才需要一对眼睛，一样的，我们都需要别人给我们的一种劝勉，让我们在生活中不至于走偏。这就是我们要虚心受人劝勉，没有一个人觉得是不需要这样。还有一个也很难，这就是要用爱心劝勉人，也非常难。因为我们知道被受人劝不容易，劝人更不容易。我们现在的人呢、我们都喜欢都是和事佬，对吧？我们强调和谐社会，我们最好不要有什么冲突， 最好不要有什么冲突，大家就这样平平安安、和和谐谐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的现在人的很多的想法，就是我们看见了一些错误，不管是教会还是别的肢体上的错误，我们也会缄默，因为我们不想去得罪人。但是神却教导我们必须要相互的劝勉，要用爱心劝勉人，要学会用神的道和各样的智慧去帮助人。但是有时候又很容易就变成了一种批评，对吗？我觉得我这样做到底是劝别人呢，还是我是在批评别人？其实这里面就是很容易区分，就是我们是不是出于一种肢体的关心。这种关心，你是用关心去劝勉人，和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批评人，其实你可能自己不知道，对方一下就能感觉出来，你真的是关心他还是在批评他，别人是可以感觉出来的。我们如果是爱心，他们是可以接受这样的一种劝勉的。当然这需要花时间去建立这样的关系，这是彼此劝勉。那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回顾，哦，我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这点，最后一点也挺重要，像一个总结一样，就是最后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我们经常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牙一个小小的肢体，它疼痛是牵动全身的。真正的肢体有这样一个关系，我们一个肢体的跌倒，受伤是整个教会。所以我们要用这种全局观去看待的时候，我们就能理解我们要为什么要彼此劝勉、彼此相爱、彼此相顾。我们不是一个作为一个个体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作为一个整体。神不是看一个人的成败，神是看我们整个教会，因为整个教会才是他的心意。那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刚才所讲的，我们讲到了基督的身子，说到教会，我们也讲到肢体的差异，这是神的一个恩典。在差异中如何合一，要相互，不要相互的攀比、指手画脚，也不要品头论足，我们需要彼此相爱、彼此相顾、彼此劝勉。那还没完，大家再稍微忍耐一下，还有最后一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那格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七节这么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这句话不是对别人说的，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这个肢体有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小健姐妹不久前刚被主接走，她生病的时候，我知道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在帮助和关怀，还祷告。在她离开之后，我想我们弟兄姐妹有很多的爱心的献上，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一个肢体之间的关怀，肢体的帮助是一个很美好的。但是其实这也，我们肢体之间的关系也不仅仅局限在我们教会周边的弟兄姐妹，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教会也在支持那些远方的宣教士们，他们也是我们的肢体。肢体也不仅仅局限在个人，我们教会有我们的团契、我们的小组，小组团契之间的相互的扶持、相互的帮助，是整个教会健康成长的一个根基。那我们肢体之间的关系也不仅仅局限在团契和小组，我们也有不同的教会，也看到在教会中我们也看到很多美好的见证。我们有 CCMC 教会，我们有 CHCMC 就是 Chapel Hill 福音教会，我们是姐妹教会，我们也是肢体关系。教会中有很多对我们那边新教会的支持，就金钱上、有祷告上、还有人力上，这都是肢体的帮助。不单单是教姐妹教会之间，我们在不同的教派之间也可以看到。那我们那边的小小的教会如何能成立，也是因为有那边 Amethyst Church 他们在帮助。他其实跟我们说的是不同话，他们是美国教会，我们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他们是 Methodist Church， 可能跟我们的一些基本的观点还不太一样，但是大家都是在神里面，在耶稣里面， 在主里面我们都是一个教会，所以他们也给我们有很多的帮助。在这样的教会里面，有没有很多这样弟兄姐妹，他们看到自己是肢体，看到自己是肢体，愿意相互帮助？那在教会里，在我们那个年轻的教会里，我知道有这样一位弟兄，我想很多人你都认识他，他年纪很大了，70多岁了，但是看起来还很精神。他也做过心脏的手术，开胸手术，心脏搭桥。那有时候就他，但是他一直在奔波，在为教会团契各样的事情在忙碌。有时候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不能放松呢？都这么大年纪了，其实是该到享受的时候了。那他就说，他这样说过这样一句话，说他能活到现在都是神的恩典，因为他心脏病的原因。所以每一天睁开眼睛，这一天就是神赐给我的礼物，我这一天就要献给神。这很感谢神，因为我们就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他们知道他们是神的身子，他们知道我们互为肢体。也愿我们每个人这时都能成为彼此的肢体，因为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阿们。
谢谢李强弟兄啊，带给我们这么真是很令人反省的一个信息，真是听到你的这个信息。